不保证成功，不一定有用。知识只是点亮世界的灵光。我是梁文道。你知道上个星期的星期四，11月18日是个什么日子吗？这一天啊，呵呵，说来厉害，是世界哲学日。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念哲学的人都不会关心世界哲学日吧。这种日子啊，哎，怎么讲呢，你几乎每一天都能够找到个特别的由头去说明今天这个日子十分特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晓得安排了每年365天有多少天是能够称之为世界什么日的，那世界哲学日就是其中一日。这一日本来跟我们大部分人都没什么关系，也没什么人留意，可是刚刚过去的11月18日有点不一样，还真有一个跟哲学相关的小新闻引起了很多的人的关注。甚至我们上一期节目结束之后都有朋友留言想我们谈谈这件事，是什么事呢？是这样的，就在这一天，好像就是正好是这一天吧，就腾讯底下的古语实验室这个公众号出了一篇很受关注传播甚广的文章。这篇文章叫做《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这个题目本身就很吸引人的注意啊！一个是20世纪最伟大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然后加上一个无名的农民工，那么这两件事情放在同一个标题里面有什么关系呢？这个中间的联系就是这个农民工去思考海德格尔，那于是这个题目本身就很抢眼球了。因为农民工怎么也会思考海德格尔呢？它背后隐含的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社会的阶层的看法。我们觉得农民工是处在什么阶层，大家都有个印象。海德格尔是属于某些阶层的一种文化知识或者文化素养的一部分，那也是一个普遍的印象。而这两件事情看来好像是不搭干的，然而这篇文章的标题告诉我们，它其实是很正常的。怎么个正常法呢？这就要说到这篇故事的主角，一个叫做陈真的31岁的男子。这位陈真呢，他目前的身份仍然是一个，如果没看错的话，仍然是处于一个民工常见的零散就业状态。那么这么多年来分别在5个地方打工，最后呢就来到了厦门。那么回到了厦门，在厦门这个地方呢好像正在等待就业。那么在他这么多年的打工生涯里面，他跟一般我们所知道或者印象中的民工有点不同，那就是他很喜欢读哲学书，而每到一个地方打工都会充分利用当地的图书馆，在那个图书馆里面呢去钻研他心爱的哲学书籍。他喜欢哲学喜欢到了什么地步呢？就是在今年的8月份，他把美国一本还算不错的海德格尔的哲学导论，那本书的作者是理查德·波尔特，然后写了一本海德格尔导论，他把它从英文翻译到中文。那有没有出版呢？并没有出版，而是放在了豆瓣上面，也转到知乎上面。那你如果上豆瓣上知乎，你都很容易查得到。那这个译文呢，我翻过一下，我觉得其实还算可以啊，并不差，但也不能说有多好，不能说多好，坦白讲，但是真的算是很不错。是目前你知道我们每年翻译的哲学书籍其实不少，有些是相当烂的，那这本呢其实已经好过大部分相当烂的翻译了。老实讲，比很多我读过的一些的硕士生博士生或者是博士后的人翻译的并不差啊，这真的是很不错。但是这件事情就很奇怪，对不对？因为这篇文章也说到了，你在中国2020年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到，我们的农民工有 2.85 亿人，这人数相当多的。但是我们好像很难把这个群体跟海德格尔、跟哲学思考，更不要说是哲学书的翻译联系在一起了，于是就很引人兴趣，这位陈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然后我们一路追下来，就发现他的故事是这样的。他在2008年的时候呢，在一个二本大学念书，本来念的是数学专业， 但是他太喜欢哲学，于是废寝忘餐的在读哲学书，浑然忘记了自己的本科学习。那么最后呢，无奈之后中途辍学，家里面人当然十分不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别的人也都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命运。他从小到大都是在他的农村里面读书最好的一个人，怎么会这样子放弃了自己的前程呢？但是呢，他好像也很难跟别人解释清楚他的想法。他自言呢，他从小呢家里面就有家暴，而且相当严重，那么使得他到现在跟他的父亲基本上可以说是断绝往来了。他也一直不是那么爱说话，他不是很孤独很孤僻的人，但他形容自己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而他喜欢哲学并不是因为要逃避什么现实生活，纯粹就是因为他对哲学问题太感兴趣了。于是从大学开始就不断这么读哲学书，到他在流落各地打工期间也不断在读。到了2011年在北京打工，那么当时之所以要选择去北京打工，就是因为北京有国图，中国最大最好的公共图书馆，所以他就为了这个条件而来到北京打工。那么但是他很难住在国图附近，他是住在通州的一个地下室，那这是我们以前都曾经在很多地方见过描述过，甚至你亲身经历过的一种很多人去租住的那种城市大城市边缘的地下室。那种地下室没有窗，他的房间只有一张床跟一个桌子，那所以他要读书要工作的时候就利用这个床来当椅子。他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把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读完了，然后就不断的着迷于海德格尔的思想，终于在今年把刚才我说的那本理查德·波尔特的《海德格尔导论》给翻译出来。他在打工又怎么能去做翻译呢？是这样的，我们看到这篇文章里面讲他是在厦门打工的时候去做翻译的。他打的那份工啊，是一个台资的一个做手机摄像头的工厂，然后他负责的应该是个维修站主。那么在那个工作环境底下必须维持一个非常洁净无尘的状态，所以他全身套上的是蓝色的无尘衣，只能够露出双眼，而工厂里面也没有窗，他就整天站足一整天的这么来工作。这种工作可以说是非常劳累，但是薪水也不高。假如你希望能够得到更高的薪资，那你就得主动加班，加班到每天工作12小时，你一个月下来也才就只有6000元人民币。在这个情况下，他当然就不能够选择加班，因为他要用剩余的时间来读书。那么如果工作太累，平常没有办法集中精力，那就等到周末好好利用时间了。然后在这个状况下，他虽然以前已经受过基础教育，大学念二本念了2年，但是他仍然觉得还需要自学英文来读原文书，至少是读英文书，然后把它跟中文翻译本对着来读，或者说利用翻译来学习这个语言，这也是很多做学术研究的研究生常用的方法，就是透过翻译来掌握一种外语。那么他呢，就自己用了2年多时间，背了一堆的 GRE 托福所用的单词，到了最后总算能够驾驭这种哲学书面的英文。可是他也试过自己想写一些论文了，结果到了17年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实在搞不了哲学，因为他没办法写论文，一下笔写了几百字就无以而继。那么于是就回过头来就想，算了，我做不了专业的哲学，但我可以好好继续读哲学书，就这么念下来。我刚刚说的那本书就是他今年在厦门刚才那种打工环境底下把它给译出来的。他大概是认为啊，这本书之所以得不到出版社的回复，是因为学术书籍销量不好。可是实际上我这里要补充一下，今天其实市面上有不少人是自己努力想翻一些书出来，有的可能是做研究生时期的功课，大部分其实都很难出版。出版社并不单纯只是因为销量的问题，而且还会有很多考虑，比如说你的身份、你的背景等等，那这些东西会不会对它都构成了限制呢？我们并不了解。 然后他也在网上面豆瓣上面跟一些学友们针对海德格尔哲学或者别的思考，甚至是他个人感觉到的人生困境呢，有过许多的讨论，征询大家的意见。其实很多人也给了他很热情的回复，但是他好像还是很坚持自己的一些看法。那他所谓的困境是什么呢？那就是今天他这样子忙于打工糊口，觉得堪堪能养活自己实在非常疲倦，也没有办法全心全意把所有时间用在自己喜欢的哲学和读书上面。那么现在来到31岁，他竟然开始真的有点后悔他当初离开学校的选择，而那个时候他的母亲已经预言他以后这样子是搞不定的。他现在真的开始有点后悔，想重新再去读大学，可是大家给了他很多意见，他好像觉得也都行不通。我真心希望陈真先生能够从他的困境里面解脱出来，因为我非常佩服他对哲学思考、对于读书的热忱。我觉得能够让我们很多条件比他好太多、比他幸运太多的人自己惭愧。你别说，就拿我来讲，我常常说我这人没别的，其实我就是运气好。我今天之所以能够花几乎我全部的时间在读书或者在吸收讯息、在想东西，其实只是因为我条件好、我运气好。有多少人能够有这样的运气，就是你喜欢读书，而读书竟然成为了你的职业之一，这是太难的一件事情。那么又有多少人可能得像陈真先生这样子呢？那更不要说其实还有很多人啊，我觉得是在学校念书，但是他们对于自己的专业的科目的那种热情跟投入，或者陈先生自己用的英文词那种 commitment， 可能都远远比不上他自己，比不上陈真先生。这篇文章出来之后就引起很多人的关注，那么也有人呢去谈到陈真先生的个人的一些问题。你比如说很多人就觉得他会不会太自恋了，很多人觉得他对自己的太太是不是有很大的问题了。哦，对，他是有太太的，他在2020年透过相亲结婚，还生了一个儿子。但是按照他自己的描述呢，他是觉得他对他的家人的感觉啊，好像不是那么强烈。他说生了儿子也好像不记得是哪一天，没太大感觉。他跟他的太太也好像没有太大的感觉，夫妻之间呢后来也没什么话说，因为大家的兴趣关注点太不一样。他的太太喜欢刷手机，而他自己呢就连微博都不会去看的，因为觉得上面的东西很庸俗。那么这一点就让很多人感到不满。我看到有些别的公众号文章上面就说宁愿他是对自己的太太儿子多有点感觉，好过他继续关心海德格尔。关于这种讨论呢，我想说其实我很难，我认为我们不太容易下这样的判断。为什么呢？因为目前对他的采访，特别是引起影响比较大的谷雨实验室那篇访问里面呢，基本上是把他的原话用了他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自述的。但是这样的自述到底有多准确呢？我自己觉得是很成问题的，而陈真先生自己也说这是有问题的。但这是今天很常见的，对不对？我们有时候比如说我自己接受记者的采访，有时候这个记者写出来就变成好像是我的一篇自述一样那这个都很奇怪，但算了。然后再来呢，就是我们不容易根据这些采访里面的一些的片段，刚才那些只言片语说他对儿子没太大感觉，跟太太没话说，就此断定他的家庭生活有很严重的问题，或者这个人好像性格上有些不完整等等。我觉得我们很难下这样的判断。我自己觉得我们对一个人下判断是很困难的，我不太容易依据这样的一些的片段就说一个人是怎么样。甚至他的夫妻生活、他的家庭生活，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其他方面呢？我知道你可能会想起啊，假如你听过我以前的节目的话，你大概会想起我以前好像也说过类似的故事，是不是？是我的一个亲身的发生在我身边的经历。那就是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有一位同学低我一年级，原来是念数学的，他跟我们一帮念哲学的人住同一个宿舍。 老跟我们聊天，那么后来呢就迷上了哲学，他越来越喜欢，乃至于也是荒废了他自己的数学学习，然后终于转系到了我们哲学系来念书。可是到最后啊，他好像快要毕业前，最终好像还是没有读完，就也是离开了。然后离开之后呢，我们都觉得很惊讶很奇怪，他去做什么了呢？他一开始是去做生意，我没记错的话好像是卖这个床垫床褥的之类的东西，那生意做得还不错的。但是后来多年之后我重遇他，那大概是20年前了，他就告诉我说他已经那时候哲学做这个生意啊做得失败了，然后后来也不做了。后来干什么呢？去做大楼的保安，跟我聊天。然后他做大楼保安呢，他告诉我说他当时是故意选择做大楼保安的，因为他觉得做大楼的保安呢很自在，尤其是做晚班。比如说你做一个商业大楼或者工厂大楼，他晚上呢其实就是定点定时的去走一遍巡一遍，其他很多时间他都是空闲的，那空闲的时间他就可以好好读书，读他最心爱的维特根斯坦以及相关的研究。由于他曾经在我的母校，也就是香港中文大学念过书，我们有那种校友卡，所以他可以利用我们学校的图书馆还有线上图书馆各种期刊的丰沛资源。又由于那时候互联网上已经很兴旺了，所以他就能够在网上主持一些讨论小组，是用英文的那种讨论小组，跟全世界各地的哲学爱好者，尤其是维特根斯坦爱好者，每天在那边讨论问题，他觉得很开心。那么后来呢，我大概10几年前又见过他一次，他还是做这个。再后来怎么样，坦白讲我就不知道了，最近这么多年都没有联系了。但他这个故事让我印象很深的地方，是因为他不像刚才我们讲这个陈真是有点后悔，他是觉得自己很开心很自在，至少当时我那位老同学呢，他认为自己找到了一份很理想的工作，这个工作使得他能够全职的几乎全职的在思考哲学问题。那反观我们有一些同学后来真的在学校任职，我们都知道今天教大学在学校做科研，很多时候你是被各种各样的进度和程序和要求指挥着你做事情，倒不一定能满足你那种纯粹的哲思的欲望。那么对他而言，他这样子做大楼的一晚班保安是再好不过的。那当然我也会想起我自己很小的时候，我念中学的时候，我也曾经想象我要做一份这样的工作，就不是在什么学院工作，而是就打一个平常不用带脑子的很赚钱不用很多很清闲的工作，那我就有全部的时间用来读书用来思考了。好像我还认识有不少人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当然会你听过我讲这些故事，你就会觉得跟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陈真有点像，对不对？可是我想说的是其实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呢？就是我刚才说的我那位同学，他之所以后来去做楼道保安，其实是他自愿的。而当然你也可以说陈真也是自愿的，比如说当年选择中途不念书了，那么出来打工。但是他俩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看到陈真后来的生活好像不是那么容易，而我那位同学呢，起码在十几年前我见到他，他还是觉得自己生活是应付自如的，起码他没有家庭没有怎么样。而陈真呢是渴望再回到学校的，但是我那位同学就没有那种想法了。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可能听过很多类似的故事，但是每一个故事个体背后的个体其实都是截然不同的，这些个体对于自己的处境的想法跟感受也都是截然不同的。那就可以说到接下来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陈真这个案例，他这个案例最近这几天走红，大家讨论。其实我们放大一点，刷新一下自己的记忆，回想一下，过去这么多年，我们是不是好像都见过一些类似的故事？我指的类似，并不是完全就是指的有一个民工很喜欢读书，甚至自己翻译专业书籍，而是这种跨越了阶层的文化碰撞的故事。 而是这种我们心目中处于很底层的人，但是他在某方面的文化表现让我们很震惊，然后在媒体上面掀起了一轮的热潮，甚至是轰动，然后跟着下来大家都还会有种种的溢美之词、羡慕之词等等等等，然后又说我们要怎么样反思，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的。比如说同样是民工，你记不记得在去年2020年的时候，有一位来自湖北的工人吴桂春，他在东莞打工17年，结果去年因为疫情的原因工厂结束，所以他要离开东莞。临离开的时候呢，他就去东莞的图书馆留言，感谢东莞图书馆这么好的一个地方，让他17年来在那好好读书，然后被媒体发觉了这件事情，就发现这位吴先生呢，他作为一个工人在东莞打工，他主要的业余兴趣跟活动就是去东莞图书馆看书，看了相当多的书，然后让大家很感动，然后后来东莞好像还把他请回去让他做清洁，可以使得他继续在东莞图书馆好好看书，这一时传为佳话。你再回想一下，你记不记得我们这个节目啊，之前也曾经介绍过一个人，那是2019年我们八分这个节目第一季的事，这个人叫谁呢，叫沈伟，你还记得他吗？沈伟是谁啊，就是一个50来岁的一个街头露宿者，大家叫他流浪汉，披头散发，被人发现呢，他有相当不错的国学修养，对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史，那说起来是头头是道，而且有一番自己的想法。因为当时他红的时候，是有很多那种网红直播跑去跟他拍直播，然后有一些姑娘说要在镜头前说我要嫁给他，然后甚至有的人说要认他做师傅，有的人在镜头前表演向他下跪要认他做干爹，后来还有人真的跑出来说其实我真是他儿子。啊天哪，你还记得他吗？再数远一点，你记不记得2017年的时候在北京皮村，也就是很多北京的打工人啊聚居的这个郊区的村落里面，有一个女士叫范雨树。那么我们知道皮村有相当不错的打工文化群体，有纪录片，有各种的东西，有很多有心人在那发展这些事业，那其中参与这些工作坊的一位就是这位范雨树，写了一篇文章叫《我是范雨树》，走红一时，然后很多出版社都想跟他签约让他出版作品，因为那篇文章写的是真的好，就提到了这么一个打工人的他的心路历程，他的生命，他的生活中的种种，那都是我们大家不一定熟悉的事情。那么结果后来这些人是不是都几乎被我们淡忘了？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昨天的新闻就听起来已经都像去年的事情，我们是否都忘记了他们？只有比如说我记得今年，倒是今年的时候，我记得3月5月好像南方人物周刊跟三联生活周刊都还分别又回去采访了范雨树，讲他现在的情况。那这些故事我刚才描述结果，其实你还可以想到更多更多啊。为什么我说他们都是同一类型的故事？我是在他们对我们媒体上面引起的效应，从大家对这些人的事迹的感知来讲，他们类似。怎么个类似法呢？那就是他们都是一个人，这个个体是处在我们心目中的所谓比较底层的状态，他或许是民工，或许是打工阶层，或许是一个打工人，或许是流浪汉，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什么呢？他们都在某些我们认为社会上觉得比较高端的文化领域里面有所表现，比如说对于中国文史的认知，对于读书的热忱，对于哲学的爱好，对于文学的表现等等。那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好像有点不太匹配，好像有点怪，这不是我们也符合我们一般心目中的想法。我们一般心目中对于一个民工的想象，不是一个喜欢假期或者休闲的时候跑去图书馆读书，更不要说读哲学。我们对民工的想象是什么呢？正如陈真自己在访问里面说到，他跟他的其他工友们谈话并不投契，也很少谈自己的事儿。主要一来是那个环境，因为在那样宿舍里面大家都已经很累，出出入入的，彼此之间话并不多。二来呢，就是他们万一要说话，也都谈的都是很多吃喝嫖赌类的事儿。那这类所谓吃喝嫖赌这一类的事儿，那就是我们心目中觉得哎， 跟民工在一起的时候，很多人就尤其跟男性民工在一起，大家觉得哎，好像很正常。就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文化接续，跟你的工作跟你的社会身份接续相匹配的一种假设，我们觉得某个阶层的人就该应该是喜欢某类休闲生活方式，某类阶层的人就应该特别容易向往某种的文化爱好或者消闲的需要。我们大概心目中有一组相当固定的这么一个版图的分布，所以当刚刚说的这些事件一出现之后，我们就会觉得很震惊，它天然就具有在媒体传播的属性。然后从这里面再引申下来，我们一般人之所以关注这些新闻，关注这些消息，是因为它又符合了我们大众文化中的一种角色的类型，一种人物的类型。那个人物的类型是什么呢？那就是所谓小人物的逆袭。这种类型的想法符合我们一般人每个人心里面都有的民粹主义的一种想望或者说是渴望，另一方面也包含了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在社会上，我们日常生活，我们看了太多赢家通吃的情况，所以我们总会渴望一个小人物能够打出头的故事。你如果今天拍一部电影，讲一个富二代，然后含着金汤匙长大，然后接着呢他越做越好，终于又做成了世界首富，这样的故事你想看吗？你不想看。你想看的是个什么故事呢？是一个流落街头的流浪儿，然后透过自己的努力奋发向上，经过命运的重重打击，他不屈不饶，最后成为了世界首富。这两个故事，你说哪一个故事更能够拍电影，更能够受欢迎？那当然是后面那个故事。那同样的，为什么我说刚才我说的这几个人物典型也符合这种小人物逆袭呢？是因为他们逆袭并不是说他在商业上，在权力上获得了多大的得益，而是说他在文化上，他攻陷了或者进入了一个平常我们认为不属于他们的一个领域跟世界。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盼望，这种盼望呢就会加上去。比如说在沈伟走红的那两年，很多人就说他远远就他讲了这段话，大家说哎呦这段话不得了，比好多北大教授，比清华教授、复旦教授讲的到位多了，那些教授你们去死吧，你们看看这个流浪汉都比你们牛等等等等。那这种讲法坦白讲，你稍微推敲，你就会发现不是这么回事。沈伟固然是对于他所读过的书，他所知道的文史有一定的看法，但是你说他是不是就有那么厉害呢？我是非常有保留的。但是我们会因为渴望他有这么厉害，于是这么来夸赞他。就正如陈真他对哲学的看法，他翻译的这个海德格尔导论，我们也会期盼他原来要比一个大学教授在念研究生念博士后阶段翻译的书还要好，我们会有这种想望，我们希望它是真的。但是很多时候 It's too good to be true。 再来第三个让我们对这类故事感兴趣或者大家会关注它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今天的中国的社会阶层分布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我们是真的有很多不平等的情况。就像我刚才讲，甚至连政府都一度用过低端人口这样的词语去形容某些阶层的人。而我们透过他们的自我描述，比如说范宇树写他在皮村的故事，就更能够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的社会是真实的存在一个阶层分化甚至贫富悬殊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就带来了另一面相当正向的面，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关注这些普通我们社会平常中不容易上媒体、不容易被媒体注意到的这些人物他们的处境。这几个人他们之所以能够被媒体关注，我们什么时候见过媒体会长篇累牍的去追访一个流浪汉呢？那就只有当他在文化上有所表现的时候，是不是？好，于是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反过来讲完，我们之所以喜欢这些故事或者会热衷于追寻这些故事，发掘这种人物故事之后我再说一遍，这些故事背后每个个体都是不一样的，每个人的遭遇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很容易把它们归类，就归成我刚才说的那种类型。但这种类型通行我们都喜欢之后，我们还可以反过来批判的思考。怎么思考呢？我们会发现，首先为什么这些人民工在我们生活中日常存在，2.多亿人，接近3亿人， 比如说最近我看新闻说我们中国目前自由灵活就业的人士也有2亿多。什么叫自由灵活就业呢？那就比如说开滴滴、开专车，或者说送外卖、送快递，这些都是。那我们很多时候都不会见到这些人的故事的，我们不会见到那么多流浪汉的故事，我们会不会见到那些住在皮村里面的人的故事，这都不是大众媒体平常关注。那为平常我们都在做什么？为什么我们不关注这些人的故事？为什么？这并不是因为很多人会认为是因为媒体的导向，我们最容易这么讲，就媒体导向不好，以后媒体每天比如说人民日报起码有一半，要不要头版也给民工就好了，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我们都知道这不只是媒体导向，而是我们的个人的兴趣。我们真不觉得这些故事那么好看，说实话，就是我们一般人就是这个想法，所以我们不想知道。那这是不是值得我们自己反省？二来就是这种故事的存在前提还有个假设，我也看到很多文章从一个比较左翼的角度很批判的来讲成真这件事情，但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很多时候这种文章就没法好好的写一个很清晰的白话的来写法，但是仍然是很值得敬佩的一种写法，这么一个路子。那这个就牵涉什么呢？就牵涉到一个在学术界里面或者思想界里面一个很常年已有的一个争论。这个争论是这样的，我简单讲一下，我大致非常粗糙的把它分类一下，就是说呢，有一类想法是这样的，就拿吴桂春，就是去年在从那个湖北的工人在东莞打工用图书馆的那个故事啊，用这个故事来说明公共图书馆、公共文化设施的重要，然后让我们发现其实我们心目中平常所谓比较高端的一种文化消闲生活，比如说读书，比如说音乐，比如说表演艺术等等等等，也应该是要普及给所有人，它不应该是有阶层的。你去听古典音乐会，它的票价就不应该那么贵，不去听歌剧就不应该每个人都穿得那么好，整个场面衣香鬓影，它就应该是公开给普罗大众的。就好比前苏联的时候，你知道前苏联跟我们很不一样，前苏联对于很多自己的传统文化，就现在好像不能讲前苏联，就是苏联吧，苏联对传统文化的某些方面其实是很坚持的，比如说芭蕾舞就是一个很原来很高雅带着贵族色彩，是到了后来是具有中产阶级色彩的一种表演艺术形式，但在苏联那里呢，他试图把它改造成一种人民艺术，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一种思路，就认为所谓的高雅文化它应该是普及的，应该去掉高雅这个形容，我们不应该觉得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不正常的事，就像那篇文章讲，它应该是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它应该是向所有人开放的。海德格尔不只是念大学或者有能力念好大学然后有余裕专门去花时间读哲学的人才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它应该是我们所有人都有机会，至少是有机会能够接触的。那么但是你又可以反过来反驳，这样的想法本身是不是有问题呢？你比方说我们知道现在公共图书馆的普及，当然公共图书馆像所有人开放的图书馆啊，是有一个历史的，但是它真正成为一种国家政策向所有人普及是在英国先开始的，大概是18、19世纪之后，尤其19世纪之后才开始普及，同时也是在英国有各种各样的文化消闲活动，包括音乐会也好，包括像公众开放的博物馆，比如大英博物馆等等，它的逐渐的阶层色彩减弱向全民开放都是19世纪之后的事情。这是为什么呢？就有很多左派的历史学家分析让我们了解，那是因为当时英国有些人认为，假如工人们在工于消闲的时间无所事事，他们很容易就会有很多想法，那些想法一搞不小心可能他们就要闹革命了。那么于是怎么样可以不让他们闲暇之余，那么觉得自己的工作，对自己的工作很不满，然后觉得自己的生活很没有意义，身为一个打工人在流水线上面消耗自己的青春与身体是很不值得一件事呢？那就是给他们莎士比亚，然后他们就得到心灵的满足了，他们心灵满足之后在现实上就不会搞革命了， 那么这是一路左派的思路，所以认为这种所谓高雅文化的普及化其实背后包含着资产阶级的一个野心。再来呢，也有人认为啊，就是其实我们为什么要认为这种高雅文化应该普及化呢？这是不是带着一种还是带着一种阶层观念呢？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想象，其实普罗百姓那些历史上不曾被我们记载或者不曾被我们重视的所谓的底层人民，他们自己的一种文化消闲方式，他们自己的一些思考，在现在的学术界里面被认为是属于民科级别的思考，本身其实就很有意义，本身就很值得尊重。我们之所以不记录他们，之所以瞧不起他们，那是因为我们带着一种文化上的阶层偏见。你比如说啊，像我们看陈真他自己说微博上面的东西太俗气，他不看。他的工友们比如说关心吃喝嫖赌，关心一些很无聊的大众娱乐，或者以前我在一些工业地带看到的晚上的民工们在一些市面上广场上面玩的一些东西，街头式的卡拉 OK 跟跳舞，我们觉得真的太俗了，这些东西不高雅，我们不用关心他们，不用研究他们，不用记载他们，不要把他们当回事儿。这种想法本身是不是错的呢？会不会我们也能够在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文化里面找到一些非常有价值的东西呢？你比如说从20世纪早期意大利的共产党总书记，也是我认为全世界共产党以前做过总书记里面最有思想的一个，这是公认的，大家大思想家，就葛兰西，他就告诉我们一种 subaltern 的，就是一种所谓底层式的人民的他们的文化是什么。而身为革命知识分子，身为公共知识分子，要做的就是怎么样介入他们的文化，在里面找出一些资源和力量出来，推动一个更公正的、更好的、更理想的一个社会。那么后来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些社会学家也沿着这条路走，有一些历史学家也沿着这条路走。以前苏联的著名的大文学评论家跟文学史家巴赫丁，那么他就认为，他就研究透过拉伯雷的《巨人传》去研究欧洲在中世纪后期的时候有很多的嘉年华会，表面看来呢，那就是今天的讲法，就是三俗，就喧闹不堪，把整个城市在几天之内搞的是天翻地覆。就那几天嘉年华会，这个城主呢是能够被人公然嘲笑，而那些掌握城市政权跟话语权的那些贵族呢，那几天好像也都放飞自我了，游着街上的百姓呢制造他们的大型人偶拿来胡闹，然后这些平常应该遵循天主教教规知书识礼的市民百姓们呢，那几天公然在街上做一些荒淫无当的表演和笑话，大醉大闹，开各种低级的玩笑。那么这是不是很不好呢？巴赫丁就说，其实这时候就释放出来一种民间的多元的声音和力量，那是一种对原来他们生活的秩序，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政治跟经济和社会秩序的一种颠覆，这个东西是值得重视的。又比如说有一本书啊，我希望将来有机会介绍，就是今年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本著作的翻译，一本翻译书籍，就是《奶酪与蛆虫》，作者是意大利非常伟大的一位历史学家，可以说是史学中微观史学这一路的创建人之一，叫卡洛金斯堡 Carlo Ginzburg， 他的这本书。那这本书就很有趣，这本书我记得我10年前就向很多出版界的朋友包括理想国推荐过，但后来不了了之，现在能够出版我觉得很开心。这本书中文世界等了45年才终于出版，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奶酪与蛆虫讲的是什么呢？是16世纪意大利有这么一个小城镇，里面有个模仿主，就那时候大家都要模仿是很重要的一种产业。那有一个模仿主，他其实不算很底层，他也有点钱了，但也不叫做很有钱，就对，叫做多梅尼克·斯堪代拉，他人家叫他叫梅诺基奥。那么这个人呢，就有一套非常古怪而且很有颠覆性的宇宙论。奶酪与蛆虫是什么？他认为天使就是个蛆虫，宇宙就是个奶酪，这些天使其实是奶酪里面自己长出来的东西。然后他猛烈的抨击罗马天主教会，抨击教士，那么有很多这种奇怪的思想。 那这些东西呢，都是他透过自己的方法，在不晓得哪些书上读来的，然后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想法。你可以说他的想法按照很严格的学理标准来讲是站不住脚，但是这套想法本身还是很有意思。可是这套想法最后就使得他在宗教审判上面过不了关，最后火刑而死，是个异端。那卡洛金斯堡呢，就用大量的宗教审判法庭的档案，那么重新挖掘他的故事，写成了这本书，相当重要的一本著作，很有趣。那像这个就是史学上的潮流，就让我们重新看到过去那些我们过去关注的中国思想，可能都是像王阳明啊、朱熹啊，但是会不会有很多底层民间百姓，他自己有一些我们看来很奇怪的想法，那些想法其实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地方的很多的庙会文化，是不是不一定要比什么古琴乐曲要来的低级呢？会不会他们也有自己的价值呢？好，我们刚刚讲社会学，像布尔迪厄这样的大社会学家就会认为，每个阶层的文化品味喜好啊，那么在社会上都是被排序的，最主宰阶层的品味呢，就宰制了整个阶级品味的金字塔。我们今天一般人都觉得打高尔夫球或者打马球，那是至高无上的一种运动，你喜欢马术，哇，那你一定很贵族。你要是像我一样喜欢足球，那你就低级的要命。你要喜欢摔跤，那就更低级了。你喜欢斗鸡，那是低级中的低级了。那这种排序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本身就是种不平等，所以他可能会鼓励我们应该要让每底下的这些喜欢斗鸡的人、喜欢足球的人，他们的品味也能够得到一个品味阶金字塔秩序的往上的抬升。可是我们还要再讲还能被反驳的，你比如说最近十年在国际上，尤其在中国特别红的一个法国哲学家 Jacques Rancière， 朗西埃或者侯西埃，那么他就在他的书里面提到，布尔迪厄这个讲法呢，其实呢表面看起来好像很社会主义，其实也不是，因为他等于把每个阶层该喜欢什么东西固定下来了。他就觉得有些阶层，比如说你是个工人阶层，你莫名其妙的怎么会喜欢马术呢？你就该喜欢足球。那你现在要做的就是让足球更受尊重、更受关注、更受欢迎，颠覆了原有的那种文化品味秩序。可是这种想法本身就是认为一个阶层的人他就只该喜欢一个东西，比如说一个民工，他就该喜欢吃喝嫖赌，他就不应该喜欢海德格尔。好，我刚才讲这一大串是要让你了解，对于这种一个阶层跟一个阶层的文化口味跟爱好之间的这个关联啊，是非常复杂的，它不是我们能够那么容易下判断，它还是这100多年来各个学科里面不断被争论的一个话题。那么我要说一下我自己在这方面啊，其实我20年前常常想这些事儿，因为那时候我自己在香港办了一个所谓的民间的书院，很不成功，是个很失败的案例。但是那个时候好玩的是，因为我那个地方呢是坐落于香港其中一个平均收入最低的一段街区，在那个小区里面附近都是一些修车工人啊，或者一些外籍劳工啊，或者底层清洁工住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就常常想这种问题，就我办这个民间学院，我请一些很著名的学者来演讲，比如说葛兆光教授，那时候到香港我就请他来给我们讲一讲，那这些东西到底跟我对面街的那些工人们有什么关系呢？我那时候就常常想，能不能够让这些所谓的学院的知识、庙堂里的文化能够解放出来，让成为更多的无产阶级群众手中的一种道具，或者也能够至少也能够被他们欣赏甚至喜爱呢？同时我又反过来思考，难道这些无产阶级劳工或者是工人阶级，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自己对世界的认知里面就没有办法提炼出一种值得关注的知识吗？难道他们自己就没办法开创出一种非常有创意、非常有活力、非常有价值的文化吗？我那2年常常在想这些事情，常常想做一些实验，但后来当然我的实验很失败啊，不值一提。所以这个事情真没有表面看的那么简单，真不是那么容易就下结论。但是我希望我们从现在开始，成真这件事情开始，不要再隔一段时间就出现这样一个典型人物，然后让大家满足了一下好奇心就算，而是每一次出现都能够当成一个契机，让我们更多人沿着这些讨论的线索去思考这件事情， 以及实际做些什么事情。比如说刚才我提到的，皮工当时的那些文学工作者跟民工们、跟工人们、打工人们合作的种种的文化的活动，我觉得就是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做一些实践的探索。好，我上一集节目啊，就又偷懒放了大家一次鸽子啊，很不好意思。所以积累下来有不少朋友留言给我，我现在稍微挑一些我能有能力回复的来，我们来一起讨论一下。有位朋友叫归燕，您说到你陆陆续听了八分这两个月，听到上一次我们讲宠物狗被打死那件事情很难过，那你联想到一个一直困惑你很久的问题。你说我是一名高三学生，一直以来想做新闻相关工作，但在大背景下觉得很迷茫。一是很多新闻专业在读人发现要找到一个理想中的工作很难，对于毕业院校的要求很高。二是我发现大背景下新闻自由其实很有限，我心目中的发声似乎是很困难的，会开始对现实与理想间的差距感到担心与迷茫。那么希望大家能够有些建议。哎，我看到归燕您后面就有很多朋友留言，我觉得都讲得很好。对，现在的确是很困难的。因为目前能够市面上提供的新闻工作的岗位在减少。我们知道现在新闻业是一个受到严格要求跟限制的一个行业，那所以并不是那么多机构有资格从事新闻业，所以你首先你能求职的机构就已经摆在那，你能看到是这些，就是这些了，如果你要对口的话。二来您听到新闻自由啊，就其实我们知道过去一直以来我们的新闻学里面的专业训练包含的很多理论、很多想法，现在都被认为不是那么合乎时宜。就拿你说新闻自由来讲好了，最近不是有过一份文件，就是说新闻自由其实也是一种西方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吗？我们要抗拒。那么，但是如果我们抗拒新闻自由之后，我们的新闻是要做什么？这后面的理论是怎么样呢？目前这方面还在建设跟发展之中，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你这时候去读，在这个转变期间去读的话，你一定会遇到很多难题的，就连老师可能都不知道该怎么好好教你。的确如此，可是我认为有时候你要这么想，我常常说本科的专业其实不算专业，那只是个基础训练。真正的专业不是在本科才获得的，是要在本科之后。你可以看到当然这又是西方习惯，比如说在美国的话新闻学院就不是一个本科，它是一个本科之后的一个专业，就你先具备别的基础，你可能是文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金融管理、法律，甚至是物理、化学，然后你再去读新闻。因为新闻给的是一种专业的职业训练，多于一种自主的一种知识本科。当然有的地方它本科就已经有新闻系。那么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东西你不要以为就你学完这个之后专业好像就要做这个，不要被专业这两个字限制你。你念新闻其实念到的很多的功夫、很多的知识、很多的理论是能够帮助你将来从事别的工作。就拿我熟悉的很多机构，像看理想这样的机构，其实里面也有很多很优秀的同事跟编辑，其实他们是过去是念新闻的。那他可能你可以说，哎，那现在不是不对口吗？原来念新闻，后来跑去做音频节目编辑。可是问题是他当年做新闻的那个训练，那种视野并没有白费，能够给到他一种很好的眼光跟入手的渠道去做他现在的工作。就像我念哲学，我说你说念完哲学出来能做什么呢？他不能做什么，对不对？就是不要这么想。好，那么另外有一位朋友呢，叫艾小涛。艾小涛呢，你说呢？这样有个问题比较严重。你说明天学校组织集体秋游，是去海洋馆，家长陪同，其中三个项目是美人鱼表演、海狮表演还白鲸表演。我知道票价很贵，可能一部分都在表演费用了。一开始想不参加秋游，但这是孩子入园第一次集体活动，感觉还是想孩子感受集体氛围，然后我矛盾如何去拒绝观赏动物表演。之前去动物园都是自己决定看什么，但这回集体项目不能脱离，你就决定，哎，如果轮到这个项目就找个孩子，找个理由带孩子去洗手间，不能跟老师和其他家长说明原因。好好的秋游被我弄成什么动物保护宣传，但又怕自己因为这样子的让孩子成为异类，好难受， 该怎么办呢？那你就问这个问题。我自己的建议是这样啊，小孩是不是真的很清楚你不想他去看动物表演的理由呢？他又是否自己能够认同你的讲法呢？我觉得这很重要。假如他不是那么清楚，不是那么认同，那我觉得你应该让他有权利有自由去选择。就算你觉得看动物表演是很不合乎伦理的事情，你宁愿让他看完之后你再跟他讨论，或者你之前跟他讲你对动物表演的看法，然后等他去看，看完之后出来再跟你讨论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怎么样。也就是说，我会认为你还是应该给你的小孩一个决定的权利跟自由，然后利用这次机会变成一个你们亲子之间沟通互相交流，然后或者也能够让他变成一个使得他具体的感知和学习和动物表演相关争论的问题的一次机会。这是一次教育机会，这不是一次你的个人的人生的一个抉择的困扰，在我看来。然后也有些朋友啊，哎呀，其实我很想讨论，有一位叫离线的森星，是位建筑师，提到最近关于电视节目里面的出现的一个民间建筑的一个争论。那这件事情其实很有趣啊，但是因为您说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您的留言也相当长，我今天恐怕就没时间在这好好说，我要找机会再来好好探讨一下。那我讲些简单的吧。一位朋友 ZZ， 好像以前也留过好几次言，你说有件事要提醒我，就我上回讲到土耳其的，尤其是伊斯坦布尔的流浪猫狗的时候，就说他们就那样在外面跑，所有人都在养，也不去做绝育，这是非常错误的。据我所知，在土耳其有不少组织专门组织起来给流浪猫做绝育，因为一只野猫就足以引起一场小型的生态灾难，这在学术界早就已经达成共识，科学家们一直都在呼吁不要喂食野猫，爱它就带它回去做绝育。不知道道长是不知道这个问题还是一时忽略，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还是澄清一下比较好，谢谢您 ZZ。 我上回并没有说到我对野猫造成的生态灾难问题，也没谈到绝育问题，我是在描述一个事实，那就是伊斯坦布尔人绝大部分人都不会帮这些猫狗去做绝育，这并不是错的。你说的对，土耳其有不少组织专门干这件事，但是他们能够做的事只是九牛一毛，因为整座城市整个国家的流浪猫狗实在是太多了，就这些组织目前能够起到的作用并没有那么大。 WZ， 我觉得你要知道这一点，但是你说的我当然认同，我只上次没有讨论啊。我们之前也谈过猫狗的流浪的确是会带来一些问题，特别是猫。可是问题是我要描述的是土耳其人对于流浪猫狗的一个看法，就是如此而已。然后讲到流浪啊，有一位也有人就继续问到我之前关于香港现在要开始打野猪的问题等等。比如说有位朋友叫尹飘飘，你说动保法快出来了会越来越好的，就上回我们讲到这个宠物狗被打死的问题，你说中国穷这些年在做的就消除贫穷，现在生活好了，在保护动物法律方面会慢慢健全，野猪的猪仔只会越来越多，如果不处理那些被野猪攻击的人要怎么办？被咬伤的不只是那个辅警，还有老人，现在还躺在医院，生活不能自理。 HK 警察做的是把部分野猪麻醉捕捉结扎，并没有直接消杀，如果什么都不做，那么野猪袭击居民，附近的居民投诉怎么处理呢？是这样的，尹飘飘，这个首先呢，我觉得啊，当然我也认为我们现在各方面的法律、各方面的生活方面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健全、越来越文明的。可是我一直不能够太理解的一种想法，就是为什么我们做很多事情都有一种想法，就有阶段性，就我们某段时间先集中全力消除贫穷，下一段时间就集中全力做什么？这种想法很奇怪，因为一个社会是非常复杂的，一个国家。每方面的发展都是互相牵涉，我们很难说因为我们现在谋求发展，所以我们环保就暂时先不管了，先等大家全部脱贫了然后再讲环保，等大家全都脱贫再搞环保的时候，可能其实就已经太晚了，就像现在就来不及了。很多事情是一环扣一环的。政府一个国家跟一个公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因为它往往同时面对很多面向的东西，就等于我们不能说由于现在人民有盖楼的需要，所以我们对这个大楼的建设的指数它是不是个豆腐渣工程我们就先别管它，先把楼建好了再说，这种讲法其实是会有问题的。 那么再来，您说到野猪这个问题啊，其实目前呢，你就算你问兽医界或者生态保育界的人都会告诉你，野猪的问题在很多城市都有。我们知道在国内也有很多地方面对类似的问题。野猪这个事情最好的解决方法其实是什么呢？就是抓捕他们，然后帮他们绝育，而不是杀了他。就像我们刚才讲猫狗一样啊，其实你可以帮他做绝育的。而再来呢，就是您说到香港警察这方面就直接是错的。香港现在首先不是警察抓野猪，警察不管野猪，这个管是香港的渔农署，就管理野生动物资源或者是蓄养动物资源的这方面的部门。他们现在根据香港新推出的办法，就是不是您说错了什么，您说并没有直接消杀，不是，他们现在就是把它杀掉。最近一个案例就是前几天他们在香港一个常常野猪出没的地方主动放面包，然后引出了一家七口的野猪家庭，有30只小野猪吧，然后给他们吃了面包的时候趁机给他们打麻醉枪，然后跟着就拿回去，用他们的想法叫人道毁灭了，那么引起了轩然大波，很多的讨论。那么当然这个事情之所以出现，我刚才也说过，我前几届也说过有个背景，这个背景就是因为最近几个月香港有人投诉野猪出没的数字，这种投诉案件多了。那更直接的就是有一个辅警，那么在夜晚执勤的时候不晓得怎么样招了一头受伤的野猪，然后发生了冲突，这个受伤的野猪把这个警察给咬伤了，咬得还相当伤，后来这个野猪自己坠崖而死。那这件事情之后，政府就决定那么要让这个，当然渔农署也解释，就因为接到大量的投诉，所以开始采取现在这种消灭野猪的动作。那为什么引起轩然大波呢？那主要就是因为香港向来其实每个地方每个城市，你喜欢保护什么动物，你认为什么动物，比如说狗，甚至有些地方认为是能吃的，这个东西啊，其实并没有一个很严格的道理可以讲。我们很难说从理性上从逻辑上推论狗是不能吃或者野猪是不能杀，没办法的。这是一个社会的某种的对于人跟动物的关系，对于动物的类型，对于动物的分类界别的一个想法形成的共识。比如说在中国，我们大概没人会觉得熊猫是该吃的，对不对？那香港呢是这样的，过去呢是大家曾经有段时间觉得野猪是一种可以被扑灭的一种野生动物，以前港英政府时期甚至准许新界居民形成野猪队啊，我们俗称叫做，就他们可以去猎杀野猪，然后直接把它吃掉就行了。那么但是后来慢慢整个社会的共识开始转变，有越来越多年轻一代的人觉得野猪是种应该保护下来的野生动物，于是香港政府就改变做法，就把野猪列为一种受保护动物，当然也有个前提，就是它数量已经在稀少。那这几年我们看到野猪好像多了起来，在路面上也常常见到。那么这时候呢，就大家就觉得，哎，是不是开始有问题了，有冲突了？可是近几年的情况很有趣，就一方面有些老一辈的居民会觉得野猪太多，他们很害怕，他们带着孙子在逛的时候觉得，哎呀，好危险，遇到了野猪很受骚扰。但也有很多人觉得我们慢慢能摸索到跟野猪和平相处的办法。我拿我的亲身经历来讲啊，我原来住在一个农村里面，就是我们那个村的老居民，那些老村民啊，他们年轻的时候是参与过打野猪的那种野猪队的。就他们自己以前觉得野猪是敌人，那当然因为他们种地，他们有庄稼，对不对？那你野猪进来搞一通吃一通，那他庄稼怎么办？所以野猪是他们敌人。但是后来很奇怪，最近十几年，我那些村里面的老村民都好喜欢野猪，就常常去喂那些野猪，然后觉得好可爱，而且他想法都变了。我跟他们聊起来，他们说，哎呀，说起来这本来就是人家的家，是我们后来霸了人家的家，今天他们已经很惨了，对不对？就给他们吃点面包什么，我们又能怎么样呢？就做点这种事儿吧。他想法变了，所以你看到这就是一个社会的里面，对于什么动物该保护，什么动物是公敌，什么动物我们该如何对待，是有一套集体的想法，会逐渐演变，逐渐形成，中间会有很多矛盾冲突的阶段。那么我们现在目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好，有一位朋友叫 Queen Akani， 我有没有念错你名字呢？说香港有野猪从哪来的？这个问题应该倒过来问，不是香港有野猪从哪来的，而是应该问的是野猪都上哪了？人家本来就是这，它不是从哪来，它本来就在这。等于香港以前有老虎，你应该问的是 香港最后一头老虎是100多年前被打死的。你要问的不是为什么香港有老虎，曾经有老虎有野猪，你应该问的是他们都去哪了。那还有许许多多的朋友留下很重要的一些的问题啊，但我真的没有办法一一在此回复。比如说有人提到我们最近有中国留学生在海外遇害，这很让人痛心的事情。也有人提到自己年老退休，结果最后因为以前的工作单位破产，工资表一年找不到，就没办法退休。这很多事儿，我都也都不知道，看了也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啊！真是，啊，原谅我。我今天最后呢，不如让大家听一首轻松点的音乐啊。这首音乐呢，是一个如果你爱听爵士或者古老的那种西方流行歌曲，你一定听过的。这首曲子被认为是爵士乐中里面叫做 standard， 就是标准的曲目。你知道爵士乐有很多时候标准曲目，这标准曲目其实很多来源是一些曾经的流行音乐，而这流行音乐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百老汇早期的一些音乐剧。那这些音乐剧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创作者啊，比如说有一对创作者叫做写歌的写音乐的叫 Richard Rogers， 然后写歌词的叫 Lawrence Hart。那 Richard Rogers 跟 Lawrence Hart 他们两个人是黄金搭档，写了无数的20世纪早年的音乐剧的流行金曲。其中有一首我今天特别介绍给你，叫做 Bewitched, Bothered and Bewildered。那这首歌呢是在原来在 Pearl Joy 那个音乐剧里面出现的1940年代的歌了。那这首歌呢被翻唱过无数次，其中最经典最厉害的版本那当然是爵士天王 Ella Fitzgerald 版本，那个表现力是惊人啊。可是我今天呢想给你换个特别点的版本，是个另类点的版本。这个版本我还觉得蛮好玩的，就是有一个爱尔兰歌手啊，是当年以光头形象出来，以叛逆形象出来闻名，然后曾经红遍全球的一个歌手，叫 Sinéad O'Connor。 Sinéad O'Connor 是爱尔兰人，那么他一开始唱那首红遍全球的歌叫做 Nothing Compares to You， 90年代的歌了，非常非常红，然后曾经被认为是未来乐坛天王巨星。可是因为他一辈子都有大量的争议发生啊，那关于妇女的权利，关于宗教的问题，关于儿童的虐待问题，他采取的姿态，这些都是很多都是一些歌手们音乐人们会关注的议题，但是他采取的态度是非常有争议性的，非常爆炸力。我个人很喜欢他的那种反叛姿态跟他的立场，但是他就不断受到争议，所以一直以来都处在一个边缘状态。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呢，他又皈依了伊斯兰，那这个转变还蛮巨大，因为他原来反对所有的有组织宗教，他讨厌过去的罗马天主教的发生的性虐待的问题以及对妇女的剥削，然后他忽然转变成为了一个穆斯林，然后他把自己名字改了，但是他仍然用 Sinéad O'Connor 这个名字当成艺名，他的原来的本名变成艺名了，他用这个身份来演唱。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这个版本怎么样， Bewitched, Bothered and Bewildered。
Again, be Next.